早年我到日本去参访的时候见到，经典里面读到的时候，到那边亲眼看过。这个罗网它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壮观，其实它真正的作用是保护梁栋，因为这宫殿梁栋柱子，实在讲呢，都是高度的艺术品，雕梁画栋所雕刻的、所绘画的，都是佛菩萨教化九法界众生的变相图历史故事那真的是精品。怕鸟雀到这个梁洞上去续窝，于是用罗网把它包起来。那么人这个罗网很细，你也能看得很清楚，能够欣赏，你不能够去触摸它。这个有机会看到的时候可以留心仔细去观察。那是人间的，人间比不上天上大梵天的罗网，佛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赞叹，这个地方毗卢遮那佛的宫殿自然。不可思议显示性德究竟圆满这才是真正的意思光焰灯明，这是殿堂里面的陈列。若云布这个殿堂四面都能够看见佛以种种庄严具，这一句十六说了。就不再细说了。种种庄严具，那么我们在一个大的、大型的法会里面，在中国，在新加坡，也常常这个寺院道场举行水陆法会、传戒法会。这都是规模很大的。你一看看呢，这个佛殿宇里面的庄严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想象一个概率吧。超视政治于此作。这一句皆归到世尊临摹初发堂 超世正知，赞叹世尊的。世尊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呐。啊，端坐在法堂当中，这个经里头的意，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前面讲的很多，决定了不能够忘掉，不能够疏忽。毗卢遮那如来，化身佛，佛的道场，法性土啊。啊，多大呢？包虚空法界啊，就像佛法里头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心德。心德确确实实包太虚周法界的。所以这些菩萨从宝座流出来啊，不是佛变化的啊，不是上，不是是像经上讲的啊，光中化佛无所依啊，那是变化的。啊，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不是的。啊，这是真实的。十方三世修行正果的大菩萨了，菩萨摩诃萨了。啊，这些人从法性处啊。流出啊，用宝座，用宫殿来表如来的法座，来表宫殿啊，来表道场。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一切庄严具，要问呢，那有没有这个四相呢？这些四相有啊，不是没有啊？怎么知道有呢？从心想生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要问有没有阿弥陀佛这个人。有啊，肯定有啊。啊，阿弥陀佛有了，他是化身佛还是报身佛还是应身佛呢？我们反复分别执着啊！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了，佛的身呢，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报身就是法身，也就是应化身，应化身就是报身，就是法身。 无需要分别执着啊！啊，离一切分别执着，你才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离一切分别执着，你才成就清净纯善的功德了。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念念呢，都想成就众生啊，经上常讲成熟众生啊，往往事业不能够圆满，什么原因呢？众生跟佛不合作，啊，这个不合作，我们还要说清楚、说明白一点，大家才懂。啊，怎么个不合作法呢？不能随顺佛陀教诲，他还要随顺自己意思去做。啊，我要随顺我的意思，你要随顺你的意思，我们彼此意思不一样，就起了冲突了，冲突就造成彼此不愉快了。这个念头生起来了，对于正法的弘扬、正法的注释，必定造成了障碍。啊，自己是不是有意造成障碍？没有，真的无意造的。有意造的是罪呀，无意造的是过。啊，这个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弘法的经历里面，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正是古德所谓的好事多磨啊，好事很容易啊遭受到魔障啊，魔是折磨，障是障碍啊。啊，这些魔障往往都出自于善意的，并非恶意啊。啊，就是个人坚持自己的意思，不能放下自己的分别之处，啊，在这个世界做事难，做人更难了。啊，成功的人是什么人呢？忍让的人。啊，能忍能让啊，看到别人相争造成种种障碍也无所谓，这个心永远是定的，像经上讲嘛，世尊临淬出发他嘛，智海于中沾然作吗？超世正智于此作 你一看看佛心多清净，这个态度多么从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自己年轻初学的时候，这毛病都有啊。有一些人来劝导我们，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还怨恨他。谁敢在我面前说我过失呢？没有人敢讲了。有智慧的人呢，都学乖了，不与人结怨仇。老师事先做样子给我们看了。老师不但对一般人呐，所以跟在他身边的，时时刻刻你都学到东西。你看他怎么待人啊？善良的人他怎么对待？恶人他怎么对待？那是大学问呐！自己学生里面有乐意接受教诲的，老师怎么对待？有不能接受批评指责的，老师就不同的方式对待。所以除难处之人呐，要格外的宽厚啊。避免结怨，冤家宜解不宜结。要知道人与人结怨都是在不知不觉很小事物的之间起那么一点点分别执着，彼此双方都没有留意到，但是呢，这是种子。那个怨结真正的因在这个地方。就像害病肿瘤一样，原来一点点呐，芝麻粒一点大了，慢慢逐渐呢，它长大了，麻烦就来了。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呐，常常教导我们防微杜渐。极其微小的地方要知道防止啊，那这细节呢，实在讲太琐碎了，防不胜防啊。我怎么个方法呢？大乘佛法里有很巧妙的方法，把心量扩大，所以是大而化之。那芝麻粒的些小毛病全被化掉了，这个方法妙极了。所以大乘比小乘好学，大乘的成就决定比小乘快速。小乘人佛在经上讲，证得须陀洹果之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才能证阿罗汉果。啊，人间寿命不长啊，天上寿命长啊。哎呀，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年岁是天文数字了。大乘方面，尤其是净土法门，当生成就的佛法，但是这个防微杜渐这些事情要懂得啊？为什么呢？佛在化到临命终时啊，这就是业障，不能往生的啊，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所以平常啊，对于顺境善缘，决定没有贪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于逆境恶缘，也没有丝毫嗔恚啊，也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叫真修行。啊，这个人呢，得修行三昧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真相。经文帮助我们学习地方啊就多了啊，我们知道如何庄严道场，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向好，就是真正庄严道场。再看下面一首啊，第六首，设方普现变化云，其云演说变世间，一切众生悉调伏，如是皆从佛功现。下面五首都是说明妙用自在啊。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啊，这一首偈，罗身云以调身，正行前文现十方土啊，第一首偈最后一句话说，其身普现十方土啊，啊，再来给我们细说。十方普现变化云，这个变化云就是应化身呐。啊，像释迦牟尼佛，这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啊，这是千百亿化身里面的一尊呐、啊！啊，他不说身，他说云，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啊，说身呐、凡夫很容易执着，啊，身见很难破。说云呢，云的意思是非有非无，非常明显，你能观察到相有体无，似有理无，你不会执着啊， 你不会分别。我们的身确实是如此啊，这个经上也在讲呢，就是连心经都讲得很清楚啊，五蕴皆空啊，了不可得了啊，我们身体能不能得，确确实实不可得。你要认为有身相可得，你错了啊，你这个想法看法错了，不是真知真见，换一句话说，邪知邪见啊，真知真见，事出世间任何一法都不可得，事出世间任何一法皆无所有，再给你讲真话。这个理很深呐、我们在前面讲过啊，后面还会有，要重复好多次了。法会时间太长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七处九会呀、清凉大师说的，但是这部经传到中国来并不完整啊，实际上只有一半，李长者说的是社畜社会我们今天要想把这部经大家在一起学习，实在讲只有借重于网络的传播啊，借重于啊网络的联系，我们才能保持，否则的话不可能不中断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学习，每一堂课都有录像啊保存，纵然有没有听到的地方保存在网络软体之中，诸位同修如果有时间随时可以调出来看，这是现代人有福报啊，才有这样方便的工具。我学佛的时候就没有啊，不但这些东西没有，给诸位说连录音机都没有，我们跟李老师学习的时候很原始啊，完全是老师口舌我们耳听，全凭记忆啊，所以在古代学经教要具备条件，本身的条件要有很好的记性， 有很强的领悟力，你本身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外缘呢，要遇到真善知识，你才有能力学啊。这样的人，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古时候，这个好的老师要传法，找一个学生不容易，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你没有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没有法子学习。现在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学了，为什么呢？我们有录音，有录像。我一遍没有学会，我再听第二遍。在从前，老师怎么可能给你讲第二遍？一遍听完之后啊，如果没有听清楚，这个体会不到的地方，没得问的，没有重复的。所以学习相当不容易啊！一般听众天天来听经，明白一点道理，回家去老实念佛，只能达到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借重录音录像。有同学将这些资料反复的去学习，学习几十遍、一二百遍，他入境界了。这个中国古人常说的嘛，熟能生巧啊，他有悟处了。常识熏修者一门深入啊，他心定了，妄念少了，分别执着减少了，他心定了，心静了，静定能开慧。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小悟肯定有啊，常常有小的悟处，这是很好的境界。即小悟就成大悟了，即大悟就能大彻大悟。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量无边应化在我们世间不一定是什么形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当中都有能启发我帮助我悟出了，我知道这个人佛菩萨实现的他是不是佛菩萨呢？很难讲。我的语言成熟了，现在我遇到这个人，佛菩萨可以加持在他身上像我们世俗里头常常听到的什么这个附身这个加持呢，我们用附身，诸位容易体会，但是跟附身不一样。 加持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现的相啊，为我们说的话，说的法，不是他平常能说得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就这么说出来，说出我们听的人的时候恍然大悟。六祖慧能大师啊，卖柴，柴卖掉了，拿到钱回家了，听到一个居士念金刚经，能大师的语言成熟了，必定是诸佛如来加持这个念经的人啊，他念经的人自己他不晓得啊，听经的人是听到念经的那个韵味法味呀啊，他觉悟了，他那个觉悟是大彻大悟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在这一句里头啊，大彻大悟啊，念的人并不知道佛加持他啊，能大师悟了之后，觉悟之后，这加持就没有了啊，他就不附在身，不再附身了。十方普现变化云呐，佛的这个加持可以加持在人身上，可以加持在物相身上啊，石猴电光啊，风吹树叶，花开花谢，佛都能加持，看这个人的根性啊，用什么方法来启发他，让他一听一看就悟了。佛法在哪里啊？无处不是佛法，无时不是佛法啊！你能够体会得到吗？皆云言说遍世间，没错吧？啊，你把我说的这些话，你真听懂了，听明白了。诸佛如来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帮助啊，他在那里演是实相，他在那里说遍世间呐。关键呢，在我们是不是真的肯学佛、想学佛啊？那我说这个话，大家说我们真想啊，我们真肯呢、啊？想。是妄想，肯是假的肯，你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如果是真的，你决定能依教奉行，你还不能把你自己所学到的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这就不是真的。啊，佛教到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叫我们不要贪，不要嗔恚，不要愚痴，我们有没有落实？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还是会起贪心，还是会有分别，还是会有执着，啊，还是不能放下，不是真的。果然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完全随顺佛陀教诲，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周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会感觉到佛菩萨加持，加持一切万物，又加持我自己。 啊，让我自己在万事万物常常能够悟如佛的境界。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大智菩萨摩诃萨记诵》第六首：十方普现变化云，其云演说变世间，一切众生悉调伏，如是皆从佛功现。这首偈前面两句跟诸位报告过了，现在我们看后面两句。第一句是说现身，第二句是讲说法，第三句呢是讲教学的成绩啊，确确实实帮助众生呢起了变化了啊。中国古人常说啊，读书变化气质啊，佛法的教学当然也不例外啊，气质是在形象上的变化，形象跟实质啊决定是相应的，所以佛陀教化众生，总不外三个目标。对于中下根性人来说，帮助他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帮助中上根人来说呢，决定是帮助他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当然变化气质，所以一切众生悉调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没有善根的人，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的人，帮助他善根增长。啊，善根增长一定程度的人，帮助他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的人，决定帮助他起入佛菩萨境界啊，我们一般讲正果啊。啊，这些地方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啊，我们没有佛菩萨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善巧方便，但是不能不学啊，学一点点样子那也就算不错了。因此我们对于观机不能不重视啊。在现代社会里面，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了误会，甚至有相当严重的误会啊，真的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啊，把佛法当作宗教来看待，宗教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 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你就要知道哪一桩事情最重要的。务必要帮助社会大众认识佛教，认识宗教，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了。